上星期我们看不多啊，上礼拜我可能讲太多前面的东西，这礼拜会讲多一点哈。好，就我就简略的温习就好了啊。上星期我们就有提到这个意象啊，第三个意象啊的意义啊，就是讲到上帝啊，他应许耶路撒冷啊将要复兴啊，城墙将要不足够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呢、啊、将要不足够啊，来容纳啊许多许多的人。因为同时候呢啊，不单只是这个城啊要容纳不下，而且上帝要把许多的丰富啊赐给他们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耶路撒冷要重新成为啊一个中心啊，一个世界的中心啊，一个上帝指明的一个地方。 OK， 那我们知道不是指一个地点因为按物质来说，这个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属上帝的，也是上帝所造的连这里用一个特殊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是要突出就是上帝指明的一个心意就是上帝要在众多的人当中他要分别一批的少数的子民。虽然这些少数的子民在人的眼中是很平凡的，但是在天上上帝的眼中呢，他好像只看到这批人他只看到这个，就是他只看到教会他不会过于的在意白宫或是中南海那边做什么事情可能这是报纸的重点这个总统的一句话就成为明天的头条。其实天上的那个报纸是不一样的，天上的报纸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信徒哪一个神的儿女蒙恩了哪一个人认识了上帝的话，哪一个人遵守上帝的旨意，这是天上的头条一个罪人的悔改，上帝的使者都要欢呼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所以意思说天上的报纸跟我们地上的报纸很不一样所以神所关心的事情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真正关心的事情，可以吗？那就是特别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很多就是一般在忙碌当中追求的信徒是一个机会，我们好像被迫要反思就是我们开始反思，就是从生活层次的一些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一定要去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的好像理所当然，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忙碌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拿薪水就要干活的理所当然的干活就一定要8个小时加班迟回家是理所当然的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想，现在好像不一定你的儿子孩子看到你天天在家你也拿薪水以后就这样了就不要去公司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可能很多的动作以前看来是很需要的现在好像他也不是那样的需要就开始有一种调整盼望这个调整不只是因为这个事件一个季节或是一段时间而是我们在灵里面一种更新这是生活层次的。在属灵上属灵上其实就刚才我们也不是刚才了，可能上一次就有提到，就是说特别我们不能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能一起见面做礼拜的时候人他也重新的调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到底我们以前忙忙碌碌去教堂做这做那做这做那的好像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好一点吗？好像也没有好一点或是说有了这些东西或是没有了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更专心吗？好像也没有以前老是说 路程很远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啊，教会在市中心啊，坐车坐太久啊，去教会很远啊，啊，有时、啊、又下大雨啦，什么什么，是吧？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去不了聚会是应该的，因为的确太远，啊，又太疲累，好吧？现在可以睡到九点才起来，九点半聚会不匆忙嘛，对不对？哎，为什么好像也没有更好一些啊？好像还是，觉得好像还是喘不过气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也开始调整了，就是说一些外在的因素可能不是真的因素，是我们内心里头没有真的，要追求上帝、渴慕上帝，啊，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就是有这个观念啊，就是说其实在神的眼中，他看为重的。也应该是我们看为重的，啊，不然我们的这个焦点啊，就会常常，就是，也不会说你看错，但是你就会看蒙了，啊，就是上帝看为焦点的东西，你看到蒙蒙；上帝看为不重要的东西，你看到很清楚，啊，这个很噩梦啊！你在生活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常常忙碌在一些上帝不重视的事情，你却忽略上帝很看重的事情，可以吗？好了，总之简单来说，这个上帝用这个应许来给这个百姓啊一个信心了啊，让他们不能不会因为眼前的这种困境而怀疑，就是曾经立的约是不是废去了。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后面还有就是我们看完这个第三个意象啊，他有相当多的这个描述，他不单只是停在说啊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他就停了，他还说的啊。所以第六到第八节呢，我就念一下，你们看就可以了哈。就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那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你们眼中的同人啊。那等一下啊，我控制一下我的，也是我是在上面，我的器官，对，这句啊。刚才那个是多了一句在下面啊，因为我们上次没有看那么多，所以我把后面那句擦掉了。是这一节七到八，六到七啊，没有到八。人他主要是说，耶路撒冷要复兴，但是明显是百姓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啊。就是当上帝向耶路撒冷施怜悯啊、施恩惠的时候，百姓还是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是吧？所以耶和华。就是我说间接的了哈，就责备了他们啊，就说哎，你们要回来，就是分散，就当初我把你们赶出去的，你们现在知道是我把你们召回来，所以我既然赶你们出去，我就有能力把你们召回来，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啊，回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人对现实有很多的顾虑，那这当然它是源自于信心的问题。但是他可能很糟糕，是不幸或是说软弱，但是无论怎么样，不幸跟软弱都是一种病来的啊，它不是两种病，因为最终也只有坚定的信心是可以承受土地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完全不信上帝讲话，或是说我们半信半疑，其实都不是一个可以松懈的啊，所以上帝也没有满足于他们半信半疑啊，上帝就责备他们说：“哎，你们不要想太多啊，我已经为你们开路，你们要回来。”而且他第二句呢，有点像责备啊，就说以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啊，就好像上帝说，那个在澳门赌馆的牧师啊，你说啊什么？那这好像不应该在一起嘛，对，那个在舞厅里面的传道人啊，你说他做什么在那边？是啊，上帝说是为什么西安民会在巴比伦？ 为什么一个属天的子民会出现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而且留念不愿意离开？所以上帝给他们感觉到一个很不舒服啊，就是他们为着他们自己啊的这种迟疑啊，就是会感到自己好像很不融入这种不能够融入的情况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啊，因为他们是属锡安的，就是他们是属圣殿的子民。所以外邦巴比伦当然当时是最强的，全世界最强的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想去美国，就是他航空母舰够多，就是大家觉得去那边一定会安全啊，只是可能会被传染啊，就是这个肺炎啊，但是其他都很安全的啊。美金也是最安全的啊，什么都是 OK。当时的人就是认为巴比伦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最大，你只要属于巴比伦，你就不会有敌人来攻打你。所以放弃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战败国，这个是很看来是很愚蠢的事情啊，是一个可能我们说可能是自己找灭亡的一个事情。所以的确啊，按人的眼光呢是不应该离开巴比伦，但是上帝却要求说，你们不是一般人，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应当回到我的应许那里啊！你们所依靠的从来都不是世界给你们的保护，是我给你们的保护啊！如果你们读过我们每次崇拜都在读耶利米书啊，所以你就知道耶利米书的听众就是这批人的祖宗。你看耶利米，特别是今天我们等一下下午崇拜要读的，上帝其实说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会平安，他们不会死，那些没有被掳的呢，好像逃出危险的人呢，他们会死。那其实这是反就是违反了人一般的常识的，对吧？你被掳，你只有被杀，被做奴隶受苦，大家都知道这是下场。但是上帝说不会的，如果你们信我的话，你们被掳到巴比伦，我给你们福气，我给你们平安，给你们先是说你们买地建房啊，意思说他们几乎有点像是可以得到巴比伦的这种权利，可以生活的，他们不是奴隶来的，不是给人家抓去任人宰杀，没有的，他们可以买房子啊，可以建房子，可以种东西，可以做生意，这是神特别保护他们的啊。但是当他们住了70年，可能他们就以为这叫理所当然，连上帝就说，你们忘记了吗？如果我让你在巴比伦能够平安，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经发生了，那为什么你要怀疑我让你回来的时候不能平安呢？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了我们当初从国内来到瑞士可能也是觉得这是人生最困难的阶段求生开路上帝，如果你让我去什么都可以啦，以后每一天侍奉你都可以，就奉献做传道人也可以了，总之什么都敢讲。好了，过了，那到了瑞士呢，可能又开始觉得只要能够买到房子，只要能够找到家，找到工作那其实我们都常会回到一种原点就是我们都以为每一次好像得到了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连上帝每次都回头问我们，那些东西是你的吗？是你可以掌握的吗？如果那些东西你认为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你会怀疑我们前面的这些需要跟软弱或是惧怕不是在上帝那里找到答案的，对吧？所以我想不会很这个情况不会离我们太远因为的确我们弟兄姐妹都除了你们的孩子是生在瑞士我们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就常有一种就是 归属感的问题啊，就是归属的问题。那归属问题常会造成啊，我们有危机感啊，危机感呢，就常常会在那边作怪啊，让我们总觉得有好像这个是最难的，那个是最难的。但是上帝永远都是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我们啊，我们所拥有的，从头一开头啊，就是从他那里而来的。好了，我们再来接下去看了第八节呢，他就责备他们不回来，连他就给他们一个很特殊的表达方式啊。我们读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啊，这句话你可能在诗篇读过啊，对。但是他前面呢，他是说，就是上帝啊，他已经显出荣耀。但这个意思啊，是说上帝已经开恩了，上帝已经彰显他的公义，也同时也彰显了他对他子民的心意了。所以他的公义也出来了，他的心意也显明了。怎么讲呢？就是。古列大利乌，这是第一个王跟第三个王啊，都让他们回来了，啊，中间那个拦阻了他们一段时间了，但是第三个王是特别大方啊，给他们许多的方便啊，还写了圣旨，让周边的国家给他们许多的供应跟材料跟保护 ，OK， 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工作了 ，OK， 啊，但是这些人呢？犹太人总是觉得还有其他的啊，回来是可以了啊，但是呢啊，就开始来了啊，在路上没水喝怎么办啊？如果面包吃完了怎么办？总是要挑了，不想回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总是会最难的解决了，他们总是还是要求上帝要这样要那样，所以上帝就说不会有人拦阻你的。如果连古列大利乌都批准愿意让你们回来，你认为回去会怎么样呢？啊，难道你认为是古列吗？不是以你们同行的这位上帝在看顾你们，所以他说没有敌人可以拦阻你们啊。你这里特别声明啊，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你他在原文呢，他是这样的，他是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差遣了我。意思说是耶和华差遣耶和华，但你这是语病啊，可能说这样子写不是有一点好像不是很就是表达不正确嘛，但其实我们知道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指圣父跟圣子讲话嘛，所以意思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指三位一体的圣父，他吩咐那个我呢，不是先知啊，那个我就是耶和华，就是圣子耶和华OK， 所以圣旨在这个时刻呢是就是中保啊，因为上帝差派圣旨作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他被称为是使者。OK， 所以他被差派去拯救他的子民啊，就去这里说去惩罚那些掳掠他们的列国。然后这是一个。在历史里头是真实的啊，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上帝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最具体它实现在哪里呢？就是你跟我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要说这个是发生过的事情呢，我可以给你很多的例子，许多的犹太人没有被救出来，他们死在路上，他们死在巴比伦，他们死在各个的地方，他们没有回来。OK， 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用这个历史的事实呢，只是表征了一个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百分百的真实，就是你被耶稣基督从恶者的权势下拯救了出来。那个是百分百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被拯救出来，你根本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基督他怎么样拯救我们出来，这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透过他的救赎。但是在当中啊，那个战争啊，就是 基督把我们从恶者那里救赎出来的这个战争，属灵的战争，比任何在地上的征战更加的激烈，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OK，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汗好像血点滴出来。那你很难想象，你以为这是耶稣的体质出问题啊，他的肾脏不好，所以流汗流到出血啊，这可能是中医讲的。但其实你要到犹太人不会讲这些东西的，他只是要表达，就是在灵界里头 ，OK， 基督那一个时刻在选择顺服上帝跟顺服自己，两个心意都是好的，因为耶稣不想死也不是坏的事情，但是父神要他上十字架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其实在这两个旨意之间他做选择，魔鬼在旁边等候耶稣的失败，因为知道从来都没有人过这一关的，亚当也卡在这里，任何人都卡在这里，他在看耶稣啊，你能够过吗？你不过你就属于我了，因为你不会比其他人更好。是属于撒旦的人，有坏到好像以扫这样坏的人，有坏到好像扫罗这样坏。但是如果耶稣那一刻选择自己的旨意呢，他其实也是属于这类的，虽然他没有做这些坏事，是不是？所以在神眼中没有那种一半一半的人的啊，就是说基督徒但又爱世界什么的，他那个区分线是很清楚的啊。你圣经说的，你爱神，你就不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当时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征战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啊，他顺服以至于死，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说耶稣在这里他是以使者的身份向当时聚会的人宣告了啊，他说上帝的心意是差遣我去惩罚那个作恶的，就是那些欺负你们的，要把你们救出来，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是交代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经历的救恩了。连第二句话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什么叫做显荣耀啊，啊，但第一点已经说了，因为上帝要惩罚，所以他的公义之前好像隐藏。因为作恶的国家很平安了啊，好像第一个意象所说的啊，现在呢啊，上帝说我要惩罚，意思说他开始要公开的来追讨人的罪了，这公义显出来就是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荣耀还有一点啊的内容啊，不单只是啊公义，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他的旨意。如果有一个王他每次讲的东西都不会实现，的确你可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权力的王，好像一些国家的总统是吧，选是选上了，但是什么东西都做不成了，因为他的议席不够啊，他必须是联合政府，所以他提一样东西呢每次都不够票数可以通过，所以我们说这种就跛脚呀，没有用啊，这种政府象征意义而已。上帝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全，而且必定成全。所以上帝旨意是教会嘛，是他的百姓的救恩。所以这里说上帝他不单惩罚那些作恶的，而且呢他也显明以色列是他的心意。 OK， 他向全世界显明，所以他要复兴教会，他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让祭司的国度能够实现。OK， 其实这是指基督耶稣的救恩了 啊，不过在当时是用这个建筑物了，就是圣殿开始啊有人献祭啊，圣殿开始成为人啊到那里寻求啊赦罪恩惠的地方，可以吗？啊，所以这就是那个所谓荣耀的啊内容啊，不单只是惩罚啊，还有就是上帝要做的。之前好像没有做，那其实已经成了。OK， 那这个事情就这个荣耀啊，这个部分就开始了，因为它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显明啊。到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的时候，连他其实已经奠基了 啊，这个基础啊，就是基督的救赎就已经开始这个教会的扩展，但是还没完，因为今天教会还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啊，这个世界多数的人还在就是没有就是拒绝福音的情况啊，所以我不是说教会有一天会变得很大，不会的，只是说这个福音呢有一天要传遍每一个人，连那时候呢上帝的心意就成全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有错误的焦点啊，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教会很多人，我们的目标是让很多人听见福音。教会不会很多人的，这是麦当劳做生意的人才会这样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教会变得最大，最大呢人就会来了，因为你多嘛，人就吸引更多人，是吧？这是炒股票的想法来的，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从来没有应许地上的教会会很大的，而且我几乎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上帝刻意不要做的，因为只要教会一大，人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神的心意的教会不会很大的，但是神的心意的教会呢，是会很努力的让周边的人都听见福音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好吗？好，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他就说摸你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这个他呢可以两种解释，因为的确上下文也不大看得出来啊。第一个他可以是指到敌人呢啊，就是这是用白话来讲啊，就是任何伤害你的人就好像伤害自己的眼睛啊，意思说瞳仁你们知道啊，就是这个眼睛一个很脆弱的部位了啊。上帝说谁打你就是打自己啊，谁想害你最后就害上了他自己，好像上帝要用这个人的恶啊来报复这些作恶的人。 OK， 那这也在圣经里面成立了，因为有很多地方的确上帝是让这些恶人啊的这些坏啊的恶事最后都临到了自己的身上，但这里就更加恰当，如果把这个他指成上帝啊，因为的确大卫也曾经用过类似的话啊，就刚才我说在诗篇十七篇，他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这里很明显是指上帝啊，意思说任何人伤害我们呢就好像伤害上帝的眼睛啊，这是一个比喻啦，上帝没有人的肉眼，但是我们用经验来说，任何人如果真的是砸了你的这个瞳孔，是很疼的，很痛的，是吧？啊，连他说，任何人伤害上帝的教会呢，其实都是上帝很不能够容忍的。啊，这是耶稣的宣告来的啊，所以你的信心有没有到这里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经验告诉我们，上帝什么都不管了，你看。这样也没事，那样也没事，好像我们上帝真的是懒得理我们这样。但是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上帝是很受不了，这个教会被敌人所欺压的，好像不真实嘛，对吗？啊，唯一的解释就是呢，我们说哦是神在考验你，当然也可能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呢，那也是我们要。因为感受不到上帝的这一种的保护跟爱，我们要悔改。错这边肯定不是上面那边啊，肯定不是上帝，他不会变的。他如果说他对他的儿女啊，就是的爱啊，任何伤害他的儿女，就好像这样子伤害上帝。如果他是这样子说，连我们。就知道感受不到是我的问题了，啊，是我爱世界，是我像世界的人，所以我就被世界的对待来对待。我不像神的儿女被保护嘛，因为我的样子像世界，对，上帝就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这么爱世界，我就让你在世界走一圈，很舒服吗？啊，你那样喜欢世人的掌声，我就让你去世人的当中去看这个掌声的代价是什么，其实都是黑暗的东西来的， 都是人与人之间这些勾当啊，啊，不诚实的话，奉承的东西啊，彼此的谄媚啊，那你走一趟，他问你你要不要？啊，我们当然是不要。那当我们不要的时候呢，上帝说好放下，悔改，你就马上经历到上帝对你的爱，你才发现他很在意你。啊，所以这个话啊，先是这样讲呢，当时犹太人当然会有质疑啊，说如果真的是。伤害我们的人是伤害上帝的同仁啊，上帝一定有千万的眼睛，因为多少人在伤害我们啊。但是当然不，事实上不是了啊，就是上帝是爱教会，只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心偏离了神啊，所以啊，他们所遭受的啊那时的困难啊跟苦害，其实是因为。他们跟世界不愿意有一个区分，他们想要又做犹太人，同时又跟这个就是当时啊叫做巴比伦的这种世界的这种价值观打在一起啊。当然这个苦楚是反映出一个就是没有决心要走天路的情况，可以吗？啊，那我也不一定说你很爱主很怎么样啊，就一定凡事顺利啊，这我不知道啊，因为是只有上帝知道。那最少我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你这一边你是坚定的，你相信你跟世界是不一样，你相信你所等候的不是从地上来的啊，是那将来应许给你的，最少这一边你做对呢，你的心灵是平安的，这个我可以肯定。但是你的肉身会不会受到什么苦害啊？你看看保罗，你看看耶稣，我们也不用太过奢求了啊，因为当时他们也被放在各种情况，只是保罗常说他没有他充满喜乐啊，他讲的是他的心灵啊，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啊，神的爱一直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好吗？啊，所以结尾呢就是说，上帝如果已经这样子拯救他们了，为他们打开道路啊，他就会继续不断的哈，就做他开头做的事情啊，就是上帝不会只做一点点，觉得啊不好就收了 ，OK， 他会完成他，他最终不是派天使来救这些子民，他是派我，这个我就是这里指的耶稣啊，就是圣子啊，要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啊，无论是在路上或在家里啊，就没有任何仇敌可以夺走他们的救恩。OK， 因为上帝看他的子民好像心肝宝贝儿，这里用的是眼中的同人啊，不能够容忍任何的伤害，好吗？好，继续了啊。第九节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啊，我们一起念，他说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啊，先第一句话说我要向他们轮手啊，英文是 shake my hand over them， 也好像不是我们的动作了哈。不过简单来说呢，这个要表达的那是说很简单的意思啊，就是上帝挥一下手全部就没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上帝不需要找很多的天使啊，只要在上帝那里他的指头一动，这个仇敌就毁灭了啊，所以上帝说我要向他们，意思说我要做事啊，我要我的手要成为我子民的保护，也要成为这些啊敌人的刑罚。连这个手一挥，整个事情就转过来了啊，说这些欺负你们的人啊，那些掳掠你们的人就变成了你们的掳物啊掠物啊，就是就关系好像转过来了啊，也说教会现在好像是处于被欺压的啊，处于劣势， 但是当上帝一挥手的时候，这些仇敌就反过来成为教会的服侍者。那这个怎么解释服侍者？从来也没发生嘛，对吧？我们在历史里面也没见过说以色列占领了巴比伦，占领了这个埃及，没有啊。埃及由一直到耶稣的年代都是一个帝国巴比伦到今天呢，你还可以追溯到就是伊朗，你可以追上去，还是追得到巴比伦的这个亚述巴比伦就在那个地方还在的它还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权势吧。从来也没听过以色列占领了巴比伦或是伊朗伊拉克，也没有啊。所以这句话就你要理解就不应该是很字面的他说他们要成为这个神子民的掠物掳物呢，他是指到属灵层次的。怎么讲呢？就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的时候，其实全世界摆在我们面前都是我们的工厂耶稣用很多比喻我们都常用的收割，对吧？耶稣说这庄稼熟了这个收庄稼的人少，那你认为他讲什么？他把人就是世人你不管是瑞士人、欧洲人、美国人、白人、中国人什么人呢？他把全世界的人放在你眼前，都是说他是庄稼，你呢？你是收庄稼的，你是那个工人所以他意思说，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你工作的对象，或是用白话来说，都是你要收割的。这里用的字是叫掠物掳物就是你要把它拿下来的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做王他把全地都给了教会今天教会是躲起来了，我知道教会是买了一个几百万的房子就躲在里面在里面自己高兴就好每个礼拜自己在里面敬拜赞美那自己搞自己的各样高兴的事情今天教会是很怕得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庄稼，对教会来说不是庄稼，是铁丝网，全部都是剪不断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不想去得罪他，怕被伤害。那我们可以欺负的就是羊跟羊里面咬来咬去了就是很少羊会去咬狼的嘛，就是我们看外面总是比较会强，对吧？所以好像这里用的比喻就有点跟我们的现实不一样，但实际上在灵界里头呢是这样的就是教会有了这个权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连耶稣下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去，意思说你们带着这个权柄去，命令君王悔改，命令各种人因为无论他是王帝，无论他是将军，他都是庄稼，因为上帝已经把权柄拿下来给了我们。那用这样的理解呢，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对的 OK 因为教会有这个权柄把透过福音不是暴力透过福音把那些仇敌的堡垒给攻破这是保罗的话，把人的心意夺回，做什么？做奴仆不是，做耶稣的仆人，那就是跪向上帝，成为基督的身体了像我们一样 OK。 所以先知在这里，当然当时的犹太人不会马上明白这句话了是因为当时这个救恩还没有，就是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呢，救恩还没有成全。但是我们今天一看，我们就知道他不是指到当时那个很表面的意思 OK 不过无论怎么样这句话并没有白讲是因为如果当时犹太人他们一点都不信这个表面的意思，就是上帝要眷顾子民要重新设立锡安山，就是圣殿了。 其实救恩也就没有跟着不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当时的犹太人说我们才不信你先知讲什么，我们就留在巴比伦，好吧，不回来， OK， 也没有人去管圣殿，这个预表就消失了，连耶路撒冷城被瓜分啊，成为叙利亚的一部分，成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全部没有了啊。犹太人是在，但这个民族分散在全地球。OK， 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说阿爸，时间到了，我要去了啊。圣父说 OK， 拜拜呀，一路小心。耶稣走，耶稣去哪里啊？大卫的家找一找，哎，约瑟在美国，玛利亚到了中国去了，怎么办？就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当时呢，的确他们相信的是很字面的意思，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字面的意思，他们已经，我们说已经算是接受了福音了，虽然他们只是回来而已啊，就从巴比伦回来，但是这个回来呢，也被神算为是相信后来要成就的这个极大的救恩的信心。他们那时不知道这回事，但是他们因为只相信表面的意思，也算是相信了后面的事情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后面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这伟大的救恩啊，这些是有关系的啊，是跟他们当时那个回归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好吗？啊，当然再说回来，他们就算不回来，上帝还是可以成就救恩，这我们也相信，只是说上帝的心意是要犹太人，虽然在看不见这个所谓现实的这个情况之下，仍然还是要坚信他的话语啊，他的应许。 OK， 好啊，继续了啊。这个第九节的下半部呢，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你们知道耶和华差遣了我。这句话也是很特别啊，这是圣子耶稣说的吧。你说哎，之前不是知道了吗？为什么那个时候才知道呢？所以这个知道呢，其实不是知识的意思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啊，我们接触救恩，我们开始是从知识开始进入的啊，有的人是从经历，这是特殊情况啊。那一般呢，你是先听福音的，哎，你是先从对错开始的，合理不合理这种东西开始的。OK， 你听，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时候呢，你已经过了，你已经听超越了，你就开始不再注意什么对错啦、真假啦，啊，你就听进去了。哎，那时呢，其实你就会很个人，你觉得哎是跟我说的，你就不知道好像在看新闻这样啊。那其实你就是从第一种知道进到了第二种知道了。你们明白知识的知道呢是客观的啊，人家听福音就问你，你讲什么？你说我讲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存在吗？有 ，OK， 这个可以听。哪一个地方？耶路撒冷。哦，对，有可以听啊。基督教听过，这个蛮出名的啊，可以听。那开始是这样的 ，OK， 啊，你就注意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告诉你说啊，人有罪啊，神爱人，你是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听进去了，你就开始认为神爱你，你说哎。我们也讲是你，哎，但是你就觉得是你，啊，你说神要赦免人的罪，你开始觉得啊，上帝要赦免我啊，以前是啊，我以前打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原来神要赦，你全部想到自己的，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知道已经进到了一个主观的层次了，就是跟你有关系的，这叫经历啊。所以你想当时呢，以色列人听到耶和华要怜悯耶路撒冷，这是知识啊。只是知道而已，但是他们看不见。但耶稣说放心，那一天我来救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意思说你们真的会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你不是只是在知识上啊。你说最终我们是怎么样见上帝？当然你见上帝，你不单只是知识上的啊，你必须也有经历上的知道的，因为单纯知识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来的，你的信心必须是一个个人经历的，有个人经历的基础的，就是耶稣是你的耶稣，耶稣不是那一位 那一位耶稣，上帝是你的上帝，他不是那一位上帝，他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所以犹太人的信仰呢，是从就是从知识啊，就是应许话语开始，但是他不会只是停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心意呢，是要把这个救恩实现在每一个蒙拣选的人身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到那一天，你们就真的明白上帝的拯救，或是说你们都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也就是耶稣基督了。那他的救恩不再是这种广泛式的临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很个别的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可以吗？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他要向这些敌对我们救恩的人挥手啊。当然这个主要是指撒旦的 而且这些过去被撒旦使用抵挡福音的人，他们将来要成为基督的仆人啊，就是因为我们用救恩用福音把他们就是抢过来，或是把他们掳掠过来归向耶稣基督，好吧？啊，所以这个差遣我的那个我呢，应该被理解为圣旨啊，当时是受差遣者啊，但是他的本质他是圣子基督啊，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吗？好，我再讲一节啊，就结束了啊。我们读一下第十节，他说：“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当然跟前面的话很像，就多了一句啊，就讲到敬拜赞美啊，但不是哈、啊，这里讲到欢乐歌唱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歌唱跟唱歌不一样啊，欢乐歌唱呢，他意思说是这个救恩啊，会成为了我们的一首歌。有人说歌我们不一定想到音乐的，可以吗？就是歌呢，就是乐歌啊、苦歌啊、哀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观念了、它跟乐器没有关系的啊，不一定就是打鼓啊什么没有的啊。歌呢，很多时候是表达了一个人内心对一个经历的反应，就是你流露什么东西出来啊。所以他说，你那时你会知道，你会经历了我的救恩，连那个时候呢，你们心中就流露了一首诗歌，这首是一首感恩跟赞美的歌啊。当然这个歌呢，可能是指动作，这歌也可能是指他们给上帝的献祭，也可能是指他们给上帝的信心，各样啊。总之你要理解，这歌是有引号的，不是真的是他们呢就聚在一起唱歌，那么当然也包括唱歌了啊，但是就不是只是指音乐这方面，好吗？啊，这是我们对这个上下文的理解，而且这个用词的一个理解了啊。他所以这里主要是说，上帝他不会只是救一半，因为如果他只是救一半呢，你不会唱歌的，因为你没有真的经历到，你里头就流露不出来有什么东西。所以如果到你这一边，从生命里头可以流露出感恩喜乐啊，流露出对上帝的这种投靠，就表示说上帝他开始的东西他做到完了，因为做到连你这一边都成全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恩典救恩呢，不再像旧约那种情况啊，就是来献祭的人战战兢兢啊，献完祭又战战兢兢回家，连就等到明年又战战兢兢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多罪嘛，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不断的献祭啊，上帝才会赦免。所以在旧约里头的人呢，就没有办法享受欢乐歌唱。所以欢乐歌唱呢，绝对不是指大卫啊唱歌啊，它是指到一种新约里头众教会基督徒所享受的那种平安跟喜乐。OK， 你的那种坚信，那种的勇气，那种的盼望，就是你不会再像旧约的一般的百姓，会生怕 圣殿不见啦，会生怕祭司会死掉啊，会生怕月桂会被抬走啊什么的。OK， 你呢？你好像有了一个很大的确信，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你都是上帝所保守的人，好像你已经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啊。所以这里就给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应许啊，就是将来的教会不再是像他们现在看到的 ，OK， 啊，圣徒之间呢有一种很特殊的啊一种分享跟相交啊，因为救恩实现了。连另外一个事情也是关键的，他说我来住在你们中间呢，就对第二句话 ，OK， 那我来住在你们中间，旧约是用这种形式的啊，就是用表征物做的啊，约柜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会幕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旧约的啊，是一个模糊的一种表征物啊。但是这个会过去的，因为那个真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这里又是在讲一个新约的应许啊，就是耶稣说那一天你们会不一样，你们会很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住在你们当中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时刻，他就把旧约一切的表征物都就是所表征的都实现了，所以表征物在基督之后就不需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追求任何啊可见可摸的，好吗？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同在是我们每个信徒可以亲身所经历的事。OK。而且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就与人同在嘛，因为同在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人呐、啊。OK， 我们有时还是有一点民间信仰啊，啊，神在神在，当然神到处在。你讲的是那种鬼魂啊、神明啊，就是阴阳世界，这边是阳间，那边是阴间，不是的。圣经说神与人同在呢，他就是说神像人这样会在人当中的。可以讲话，可以吃饭，可以进进出出的，啊，不然那个就是不叫同在，那个是幻觉，好吧？所以它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前民间小说啊，就是仙女下凡啊，连最后又不见掉的那种，不是啊？那所以他说他要住在人当中呢，就表示上帝用一个特别的方法，他会有人的身体。而且他这个人的身体就成为人与神能够相交、能够合一的基础。所以只有基督教是这样的啊，其他的信仰啊，佛啊什么啊，都说哦天人合一，你就问他嘛，什么基础天人合一？天跟人就是两把尺，怎么合一啊？有什么万能胶可以把天跟人连在一起啊？要么你天就成人，不然人就成天，如果不是的话，这两者是无相干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呢，上帝启示上帝要成为人，这个身体，人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人性，成为人与神能够联合的基础或是保证，好吗？啊，好了，最后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又是用这句话，是那个讲话的人是耶和华，他又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啊，他不是语病啊，因为我们知道是圣父跟圣子的关系。OK， 所以前面我已经交代了，就说本质上啊，圣子是上帝，就上位体的上帝，但是他是啊圣子，就在位格上呢，他与圣父是不一样的，但这个还是在永恒当中，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呢。这个圣子他成为受差遣者，所以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被父差出来的，所以他的用词呢就说是父吩咐我，但是当他讲父吩咐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比父还要低，他要听父讲话，是因为他是做受差遣者，这短暂的啊，就是当耶稣基督把他的这个职分做完了，他把一切所拯救就是拣选的人都拯救完了，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回到三位一体的荣耀当中，圣父圣子圣灵永远是平等合一的，可以吗？啊， 所以 这里的用词没有矛盾啊，没有被一些你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或是一些以前一些异端就用这些经文来说，你看耶稣是比较低的，因为他是听圣父的话，所以圣父是头，耶稣是次等的神。那我们会反对他们说，你都没有读完啊，请你继续读下去，读到新约，读到启示录，你就看到耶稣升到天上得到同样的荣耀。所以原本父跟子是同等的，好吗？好了，我就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你们有问题吗？啊，你说啊。有啊，没问题。好，没有 ，OK， 很安静啊，好，好，没有 ，OK， 好 ，OK 了，这样啊，没有，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我就就请其中一位啊，我去请啊，不然我等，可能你们大家都不好意思。
我是张老。
啊，你问哈。啊，你说。
对，不好意思，我今天上迟了，就是前15分钟我都在做梦的。
啊，没事没事，你说。
哎，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真的是，感觉我很害怕，就是我这次的这个事情嘛，然后也是让我就是可能正面的面对了一个。就是我被人欺负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觉得你刚刚正好就是我来听的时候，你讲到你说我们其实，都是收割庄稼的人，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神对我说，就是你不要去害怕这些世界上的这种看，就是魔鬼看似很强大的权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但是看上去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是，上帝没有说基督徒都是特别聪明绝顶，特别那种伶牙俐齿，特别八面玲珑的人，然后来对付这些就是欺压你的人，
对，
反而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弱小的，甚至是拙口笨舌的，就是感觉就是明明知道不想被他欺负，但是好像还是被欺负了，可是我又在想，好像使徒们他们在地上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被那些人打，被那些人抓，但是我就看到神让我们神特别愿意拣选就是在我们软弱的上面彰显他的荣耀吧，
对，
所以我就想说对，我们就是遇到这种被欺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我刚刚做梦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算一个噩梦吧，就是梦见我在一群人当中就是一直被他们嘲笑，被他们欺压，
对，
所以那种心情是很难过的，但是很想就是踩他们一脚，很想就是好像胜过他们，但是又不能，
对，
就感觉自己怎么这么的软弱，
okay.
但是我又同时觉得好像在神里面，神就是让我们要这样，然后让他的荣耀彰显，所以有一点这个困惑，然后想问一个东西
啊，对，我当然它有几个层次啊，这个情况啊，当然第一它是短暂的了，我意思说你不会永远是学生啊，因为有一天你会成家，你有自己的家庭，你的圈子就缩小了，就是说你不会永远一直跟这种人打交道的， OK， 这是第一点，就是你朋友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不是朋友，那迟早不会来往的，这是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你被放在一些群体的里面，所以你好像没有办法逃避了， OK， 所以它是一个短暂的，这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它不是很大件事啊。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情况呢，人跟我们基督徒跟世界，就是如果彼此没有什么就是利益关系啊，其实很难伤害你的啊。那保罗这些人其实是我们叫做宗教迫害了，就是说拿着王帝的名真的是拿刀来砍你也可以，因为是王帝说可以，所以他就这样说。 但今天你说你的同学会笑你说我根本就不在你们当中，就是我又不要你的东西，我也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就是其实不信的人是很怕我们基督徒的，因为我们没有把柄的，
对，
你没有欠他的东西啊。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他们考试作弊要别人帮忙啊，要别人帮忙做功课，要别人帮你讲片话啊，什么什么。我们其实说跟他们完全无关啊，也不需要帮这些，也不需要参与这些，他们搞什么你都不在里面，所以他们也笑不了你啊。是他们心里笑，但是你连在他们圈子里面都没有。你说我要做见证，我们做见证不是这样做的啊，不是在众人面前啊，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安排才会有。一般的情况我们做见证呢，都是那些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是一个半个的啊，不会是一个对二十个的啊，一个对二十个，一个对三十个人，那个是好像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被抓到外邦的君王面前，我会把话语赐给你，所以那时候是圣灵做工了。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你的那个梦呢他盼望了啊，他不是真实，是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人没有来往嘛。我说没有来往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啊，所以没有什么好的，他们心里会笑你笨，但是其实没有影响的啊。你考试照考，你分数照拿，笨不笨没有关系嘛，就你到时我毕业你不毕业不是可以了，就这样。总之我意思说这个会过去的啊，它不长，等到有一天你有自己的生活家庭的时候，其实这些不是真的朋友或是利用你的朋友，他一定会找到别人利用，他就走掉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是好像你说的，就是会这样的，就是去迫害你。但是有一些情况，就刚才你举的例子，好像圣经里面用的保罗使徒他们，那一种是上帝刻意要使用他们彰显荣耀的啊，但不是每一个的。你看历史里头，上帝也不是叫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啊，只有很少数的神特别装备预备好的人。好像保罗这种人，他当然是有本钱啊，他从小就是律法主义者，你要跟他变东西啊，你一定输的，因为他什么都懂，对犹太人来说，他又精通西方的哲学，所以他在不认识上帝之前，上帝早都预备这个人了，就被放在那里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保罗的嘛，彼得这些人都不会出现在外邦人当中辩论的，因为他们没有被装备。你说但你这个人一个罢了，上帝特别从小就预备他，所以他可以到巴比伦去当宰相而没有犯罪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但以理啊，你看你的背景就知道不是的，因为上帝没有这样特别预备，所以我们也不把自己放在这种的试探的里面。所以基督徒每次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呢，其实更多呢是说是我们生活的见证，而不是上帝要每一个人都跑到就是头一个位置去去做宣告者，因为那些很多人还没有上到那个位置，早就因为自己的骄傲就毁灭自己了啊。上帝会预备某一种特别性格的人，是不会看重自己感受的，不重视就是人对他的反应，就是他有一种性情，就是他不在意的啊，他不在意人怎么看他，讲这个就比较明显，说他可能会被放在这个位置。如果一个很在意人家怎么样看他讲他的，那是死定了，这个不能碰啊，他一步都难行，因为他很脆弱的啊。魔鬼最喜欢捉弄这样的人了，因为他最好攻击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时候不到，或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我们也就不参与。当你不参与的时候呢，就是不幸的世界对你没有办法的啊，他们讲的话你也听不见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可以吗？
很好，感谢、
啊、
感谢、
啊、
谢谢
老师。啊 ，OK 啊、嗯，不，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吧啊，所以
对对对
啊，
我呢就是觉得这一次也让我看到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很多的这种网络上的这种讯息。新闻之类，总觉得某些人的事情就会把它联想是不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正因为我们年轻还有大段的路都没有经历过，我们只是经历了一小部分，就是会有一个害怕进入社会的一个这种、
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联想，就是神给我们的只有一条路而不是无数条路叫我们来选、
嗯、
神带领我们去经历的事情是他允许才会发生的，所以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些东西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我的那种意念想法里面总是会跳出来、
嗯、
然后让我就感觉到有各种各样的 不确定性等等，但是我就想到神是最让我感觉到安全的，是因为上帝已经命定了一条路、
嗯、
他都已经走过了，他搀着我走，所以不会发生的一定就不会发生，会发生的也是神允许才能发生、
嗯嗯、
那我就不用再去在乎对那些别的事情会不会到我身上，所以我就感觉刚刚摩队长你说的就真的特别好，对、
啊、
所以我们以后可能圈子会变小，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但是这些都是就是神会量给每一个人，不是说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要像
对对
宝一样啊，才叫基督徒，才叫做见证。
是，
那我们只要守在神里面，我们不求我们的意思，求神的意思，
嗯，
就是最好。
对对、
嗯、
，OK， 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啊 ，OK， 好，好吧，就我就请当中不，我请观音吧，好吧，观音有来吗？有没有看到您的名字？有啊啊，观音可以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嗯，好吧
啊。
你们听不到吧？
啊，听到听到，嗯。
好。慈爱天父上帝，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在你所丰富的生日再一次的聚集，能够一起来学习分享你的话语，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主也真的是请求你让这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每一日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留心你的恩典，留心你的照顾，留心你的保守，会因为过分的关注这世上的事情，就忘记了你的就忘记你的恩惠，好像你不存在一样。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就变得骄傲，就变得自大；在我们不顺利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陷入到自卑或者自怜之中，亦或是产生不该有的恐惧等一些负面情绪。主真是请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够专注的专注在讨你喜悦的事情之上，让我们能够仔细的思想你的旨意，被你的恩典激励，能够愿意努力的来顺服你，努力的来荣耀你，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之中都能够不断的经历到你的信实，不断的信心不断的坚固，能够越发的盼望主你将来所要成就的应许，不再主也真的是请求你借着每一天的生活来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盼望天上的事情，更少的关注地上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不再以地上的顺利给我们的喜乐乃是因你的同在，你的应许为我们的满足，也不因为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抱怨，而是能够在苦难之中因着你与我们同在，因着你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依然掌管我们，保护我们，就有平安，能够继续的在这地上安忍度日，能够等候 主你应许的成就，主也请求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下午的这个主日的敬拜，主求你垂听这样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OK，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午见。OK， 拜拜。
好，下午见。
OK。